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382。2020年5月10日。问：同修们租了一辆巴士去法会，巴士能坐40人，于是负责人就招了40位佛友，可是法会当天上巴士的只有30多人，导致上车的佛友平均下来要多付一些巴士费，这样算是负责人浪费了佛友的钱财吗？答：肯定的，已经讲好了多少钱，再要让别人多付，别人总是不愿意的，会觉得你在撒谎。讲话要算数，组织者就应该多付出。上车的同修按照之前算好的车费付，多出来的钱组织者自己付，你是组织者就要负责任。问：家里以前供奉的观世音菩萨是白色的瓷像，莲花座的下面有个圆孔，之前不懂，往里面塞有小的心经卷轴，先一念经后取出来，想问这个圆孔用不用堵上？答：不用堵上，很多陶瓷像里面都是空的，菩萨来并不是真的进入瓷像，而是一种气场过来。问：我高三的时候得了重度抑郁症，当时自己为了挖掘自己的潜力智慧，克服高考压力，在没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静坐了半个月左右，后面就感觉身体内有气脉一样的东西动，浑身窜，脑子里有气脉动。两年前修心灵法门后已经好转很多，但偶尔会反复，每次快要复发时都感觉身上有气脉开始涌动，头部气脉也动，请问这气脉动是什么原因？答：每个人活着都有气，气好的话就是好的气场，不好的话就是浊气，生气就是浊气，气调不顺会发脾气，整天气场不干净，这里烦那里烦，你就会浊气上身，就会想发脾气，想吵架。气脉是在身体上流动的，气场会动，气场到哪里就会影响哪里的血脉，一直生气的人，气会顶住你的胃，你就吃不下，顶住你的心脏，心脏会难受，顶住你的脑门，你就血压升高，脸红耳赤了。气很重要，打坐就是让你把气平衡，不要去撞击身体的器官，要阴阳平衡。一个人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可以和他讲话，讨论问题。如果已经要发脾气了，你一和他讲话就吵架了。自己生气之前会感觉有气顶上来，如果自己感觉今天气不足，浑身发软没劲，就是你的气门没有打通，你的正能量不足。问：同修打通师父的节目电话问问题，如果有时其他同修觉得通话时间太长了，起了烦恼心，但师父并没有说时间长或不让同修继续讲，那么是打电话的同修会悲业，还是起烦恼心的同修会造业？答：要看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别人觉得他讲得很枯燥很烦，他还一直不停地讲，师父会没感觉吗？师父为什么有耐心？他是众生，要锻炼自己的修养，救人不能没有修养，起烦恼心说明自己的境界不高，对方不停地讲就是因为他的素质和境界低，所以才要救他，他境界高的话电话都不打，自己念念经就解决了。问：名字在取名字时是否不适宜采用？如果采用，应怎么念经弥补？答：用得好就非常好，用不好的话就会阴阳不调和，因为日月很大，要按照笔画和阴阳五行来看的。问：现在天气炎热，身体平时都会出很多汗，开冷气有没有什么不好？答：冷气的风是循环的，循环到后来就不干净了，最好要经常有新鲜空气，多开窗。问：烧小房子的凳子怕家里的孩子不小心去坐，可以放在空调上面倒着放吗？答：随缘，放在孩子不容易拿到的地方就可以了。问：闰月可以搬家吗？答：后面那个月的下半月搬家。问：准备设佛台的大木头框，在切的时候 被没学佛的人跨坐在上面锯切的，这个木头框还能用吗？答：没有成为佛台就没有关系，心有芥蒂的话，念诵一到三遍礼佛大忏悔文。问：之前师父说，一边念经的时候，如果有不好的意念，护法神会惩罚。我最近灵性上升，脑子被控制，念经时不断冒出对菩萨不恭敬的意念，自己又无法控制，我就跟菩萨打招呼求原谅，然后继续念经。这种情况下念出来的小房子能烧吗？答：可以烧诵，但是不圆满，能量会减弱。问：在4月24日的悬疑问答节目中，师父开示，若在梦中梦到前世杀人欠人命，需念诵84张小房子，这个是个案吗？答：个案。问：小佛台放上观世音菩萨像，还能把一张东方台的观音堂里全部六位菩萨像的相片放在小佛台上吗？答：可以。问：同修家面积很小，佛台后面是配电箱，但确实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设佛台了，请问需要怎么向菩萨祈求谅解？答：我某某某凡人肉胎，心中有佛，想设佛台，条件不允许，请菩萨多多原谅。佛台后有配电箱，菩萨不一定到，但是讲了之后菩萨知道，就像有一个小佛台一样，可以接到菩萨的光。问：境界存在于何方，又从何而来？答：境界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看不见的，但是在物质世界中有所表现。一个人不和别人争，不和别人吵，不和别人闹，就是境界高。境界是你在人间学佛中，在悟性理解了这个真谛后的一种观念感悟，对事物的理解所产生的一种能量体，是一种智慧的结晶。有智慧的人就有境界，一句话一件事都要争，占了便宜就开心，吃了点亏就要闹，这种人就是没境界。没境界的人不会有智慧，斤斤计较的人就是没境界，没智慧。问：师父开示过，师父现在让你们念礼佛大忏悔文，就是忏悔你前世的罪业，也只是前世而已。为什么师父这里只强调可以忏悔前世呢？是否今世的罪业很难通过念诵礼佛大忏悔文完全消除呢？答：因为还没开悟，今生还在造业，怎么消？过去生中做过的坏事，你说我再也不做了，别人相信，你今生又在做，就是现行犯。到今天还没开悟，还在做坏事，怎么能让别人相信你？业障一般是消过去的，你现在还在做，做了消，消了做，你还有信誉吗？没有信誉的人，菩萨都不相信你。问：师父在一个节目中说到，修心不足就是功德不够。我的理解是，如果功德做得多，业障就消得多，业障少了，就什么事情都容易想得通，心就清净了，对不对？答：对。问：佛堂房间有个吊扇可以吗？答：上香的时候吊扇不要开，吊扇会打乱气场，家里有吊扇的话，钱会散去，会穷，不聚财了。问：学佛人是否能定制铜制的大门？答：可以。问：大门可否有富贵花、莲花、鲜花之类的样式？答：可以。问：梦见自己在整理佛台，安放一个钵，但是这个钵不是完整的，上面缺了一个口，不是损坏的，它就是这个造型的。答：钵就是饭碗，这个梦说明饭碗不保，工作或生意没了。问：同修之前梦到自己因违愿只剩五年，前几天梦到在医院做检查，一个年轻的医生叫住他，给他看检查报告，说血液异常，只能活18年。请问这个梦境是不是算延寿了？答：道理上讲应该是延寿了。问：梦里我问师父，我从事哪方面的事业比较合适？师父回答说， 和眼睛有关系的，请问和眼睛有关的是指哪方面？答：电脑方面有关的。问：在佛台旁边挂上了装裱好的法会开光的大悲咒，结果今天凌晨梦到那里不是大悲咒了，是一幅白背景的大幅山水画，不是东方台版本的，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答：拜佛等方面不是太如理如法，但也不是大问题。问：梦见放生了一条鱼，鱼在水中变成了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我抱着，可后来被一个男人抱走了，说是他的孩子，是代表我的孩子超度走了吗？答：应该是，被人抱走了就是超度走了。问：梦见同修们在弘法，墙壁最上面种了很多莲花，各种各样的颜色，刘同修的是第一朵，旁边写着不要那菩萨像写字，请问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答：刘同修装得像菩萨的样子，实际上做的事情不像菩萨。问：我梦见在一个房间里有一个死去的婴儿，旁边有个人很害怕地躲开死婴，这时我还在世的母亲走过来对我说，不用害怕，这只是个9个月大的婴儿，我来处理就好了。现实中我母亲身体很差，我曾念了108张小房子给我母�亲名字的孩子，也念了300多张给我的孩子，请问我要继续念小房子给我母亲的孩子还是给我的孩子，要多少张？答：念给母亲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也念一些比较保险。问：梦到2018年21月某日是什么意思？答：1年12个月，2018年开始的21个月就是2019年9月，那天应该有过特别的事情。问：梦到观世音菩萨从天而降，说尔等已脱天灾，明日在此等候。答：菩萨保佑躲过天灾了。问：梦见手拿菩萨吊坠吊火盆了。答：说明对菩萨吊坠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吊火盆里就是不干净，受惩罚了。问：梦见后背长了个鸡爪。答：过去吃鸡的业障还没消。问：先生办公室佛台上的香炉被客户放了烟灰，不知道是否故意，先生当时来不及阻止，请问需要如何处理，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答：7遍礼佛大忏悔文，擦擦干净，谁的业障谁自己背。问：之前同修梦见自己放生时钱不够，另一个同修帮忙垫付，师父解梦说帮人家背业了，请问是谁帮谁背业呢？答：付款的师兄背业了。问：梦见自己写了一个大大的满字，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答：最近做的很多事情比较圆满。问：同修梦见和一位师兄在各自的支票上签名，支票上写着150，过后被另外一个师兄拿去了。答：欠人家的，念15张小房子给要经者。问：我先是梦到我的腿出现一段文言文，然后脚踝到关节都长了莲花，很漂亮，带一点红的，当时我感觉有了这莲花就很干净，能避开脏东西，很有能量，就像是穿了一个带莲花的靴子，很生动的。答：就像金刚罩一样的，这是莲花罩，要入污泥而不染，要像莲花一样保持干净。问：梦见自己意念一换筋斗云，筋斗云就出现了，意念一换着金箍棒，金箍棒就从外面飞到我手上了，也梦见自己拜过哪吒像，哪吒的乾坤圈、混天绫，我也是意念一换就出现在我手里。现实生活中，有时意念想着孙悟空和哪吒的法器，然后意念一动，自己身上就会发麻。请问，是菩萨的法器都在我身上加持吗？答：过去可能在天上专门管法器的，保管法器的就什么都会用。问：2020年4月27日， 迷迷糊糊中被带到一处金碧辉煌的宫殿，以下为弟子听到的场景对话。童子：顶礼佛陀，目犍连尊者与舍利弗尊者都有各自的神通显化，他们的神通差异在哪里呢？目犍连尊者：我的神通主要是在佛陀说法时显化，天上有美妙天宫及地狱及凄惨之景象，当年佛陀常拿我观看之景象细细解说当中因缘果报，让诸天及人众皆可理解六道轮回之实义。舍利弗尊者：我的神通显化是能够看破众生心中的污泥浊水，让他们明了自身不洁不净的灵魂，以佛陀所教化的般若智慧善巧度化。童子：那么当年在建造奇缘精舍时，舍利弗尊者显化神通，把外道用神通幻化出来的花园池塘打散，使之出现坏灭污浊之景象，是为何呢？舍利弗尊者：因为外道只是把他们心中所看到的世间认为美好的景象用神通之力呈现在我面前，可是这只是世间幻象而已。我把他们心中污浊的念想用花叶掉落和大象入池塘沐浴后污泥满身的景象呈现给他们，寓意心念如此浑浊，这些幻化出来的仙境也只是六道景象，不能长久。我是以智慧神力让他们哑口无言。你们在世佛弟子如果追求神通，没有去理解究竟解脱的意境，就会像那些外道一样了。童子：尊者，您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感恩尊者慈悲怜悯。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4月28日。答：不要去追求神通，自然来的是你的，不是自然来的就不是你的，追来了也不是你的，最后会痛苦。问：2020年5月1日，弟子魂体被带到天界，只见虚空中一朵非常巨大耀眼的莲花住于虚空中，佛陀端坐在莲花上，莲花上的每一片莲叶占满无数的声闻缘觉弟子，护法天神也各自按照品阶护持于两旁。观世音菩萨立于靠近娑婆国土上空的天界不远处，把手中一个发出金光的净瓶拿给弟子。弟子看那净瓶实在巨大，苦恼地看着。斗战胜佛哈哈大笑，对观世音菩萨说：你这弟子福德这么浅，怎么能拿得动这许多佛菩萨聚集的功德能量呢？观世音菩萨听后微微一笑，叫我用心感受娑婆世界众生的痛苦与忧愁，发大慈悲心，就能把净瓶拿起倒入娑婆世界，给予众生福德，消除他们心中千万苦恼。说完，观世音菩萨就把净瓶能量倾倒入娑婆世界的各大地狱，佛菩萨金光能量注入身处地狱的众生体内。有一立于佛陀莲花座不远处的童子向佛陀合掌问礼后请示佛陀：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说卢军宏台长入世做功德行佛道却不执着？佛陀：就像他们在世佛弟子每天跪在佛前感恩他们的师父慈悲救度之恩，但是在他师父的心中，他觉得这没什么，这是自然的，是他所发下的救度众生之愿。佛陀：佛菩萨出世救度之后，让你们明白因果道理，让你们明白这个世界一切皆空，一切无所得， 你们没办法从这个世界拿走任何虚幻的物质，以及你们在追寻这些虚空的物质当时所得到的满足感、荣誉、成就，皆是虚假的感受。你们在世佛弟子明白因果之后，懂得做功德、度人、守戒律。你说你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了，是你们都悟了，佛法已经注入在你们众生心中，我何来的救度众生呢？这是卢军宏台长在世救度众生的崇高佛境界，跟随他的佛弟子好好学学你们的师父，不要注向于所行功德。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5月1日。答：感恩佛陀，每一个想要成佛成菩萨的人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大愿力，希望你们以后救度众生也要有大愿力，要和师父一样，不要斤斤计较，吃苦为众生是你们的福气，能够为别人做点事是你们的功德，整天为自我而活在世界上的人很缺德，要为别人想，为别人做，能够帮到别人说明你有能量有能力，如果连帮助别人的能量和能力都没有，那你活在世界上犹如在虚空中，正能量都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人间的名门利养。希望你们跟着师父学，不要注相，不要觉得自己帮过别人就想得到回报，对别人好是应该的，对方还不还你是另外的缘分，这样的话你的境界就高了。问：2020年5月1日晚上7时在家中诵经时，忽见鬼差来到桌前让弟子往冥界阎王殿听审。冥界阎王殿，殿前跪着一位女罪灵，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阎王爷。阎王爷，你可知你在世犯下什么罪孽吗？女罪灵，我不知道，我是意外死亡的，死了三天后，葬礼结束，在阳间飘飘荡荡，听到在世人谈论我的名字，我来到一个华族的家庭，里面有供奉一尊白衣观世音菩萨、观地菩萨和阿弥陀佛。女罪灵，我看那女孩子一直在不断念经，全身散发金光，我在她不远处坐着哭泣，那女孩念经完毕，在菩萨像前祈祷过后，拿了一张黄色纸张在白色盘子烧送，我看到房子上空大放光明，观世音菩萨、观地菩萨和几位护法神的脸显化在半空，我一直在哭求观世音菩萨超度我，观世音菩萨手中出现一张和那女孩烧送时一模一样的黄纸，只是菩萨手里的黄纸上面有很多金色光点，观世音菩萨把那些金光都注入我灵魂体内。女罪灵，我过后被一位护法神送来这里。阎王爷翻了一下手上的书簿，说道：你是某某某某地方人，在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骗财的事？你自己看你的罪孽。一道白光屏幕呈现在女罪灵面前。女罪灵在世利用网络社交媒体通讯诈骗，虚构一些所谓的金融财政协助或所谓的借贷投资计划，让别人把数百元甚至数千元马币汇入账户，一旦被举报就换各种身份手法，然后在网络一直行骗。阎王爷，你以为骗钱是没有罪孽的事吗？这属于偷盗罪孽，一些人都是穷人家，虽然他们自己不聪明上你的当，可是你间接导致许多穷人被你骗钱后差点就要去自杀，知道吗？阎王爷，所以你害别人精神受苦，在世的时候这么多年的低落情绪忧郁不振，是因为我们地府拉你魂魄下来惩罚你，积累这么多年的偷盗罪孽 你以为很多年都没事是吗？阎王爷，按阴阳果报之律，送火烧地狱惩戒。阎王爷，那张小黄纸在阳世是叫小房子，那女孩是修心灵法门的念佛人，你擅闯她家，不属于她自身的冤亲债主，只是过路亡魂。又因为你看见观世音菩萨，跪求菩萨救你，观世音菩萨就让护法神送来这里，可是佛菩萨不动因果，你家里没有人超度你，你只可以去地狱里。好了好了，鬼差带下去。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5月1日。答：太震撼了，完全是真的。你们看，那些亡魂飘到别人家里去，看见别人在烧小房子，一个人骗人让别人痛苦，怎么会没罪业？他实际上就是偷盗，拿了不该拿到钱，是不是偷盗？他只是求了一下观世音菩萨，还能让他知道因缘果报。有的人是直接拉下去的，连阎王殿都进不去。到了地狱真的很苦，家里又没人帮他超度，如果家里有人帮他念经超度，真的就好很多了。问，2020年5月3日，以下为弟子今日在心灵净土所见景象。心灵净土世界，佛陀正在凝视莲花池里的一朵莲花，莲花的中心有一颗闪闪发亮、发着金色光芒的牟尼珠。佛陀缓缓伸出手，轻轻转动这颗牟尼宝珠。童子，佛陀为什么要转动这朵莲花的牟尼珠呢？佛陀，他正在念诵礼佛大忏悔文。斗战胜佛，佛陀这是在给他加持呢，在转动他的光明本性。童子，所以他在忏悔时才哭得这么厉害是吗？佛陀，我在用佛法清凉的甘露洗净他被五欲六尘染浊的心。佛陀，他念诵完毕后，在听他师父讲诵的苏卡调伏自心的故事，我已经用我莫大神通加大这些阴生海的法布施，你们只要广为宣传，我会一一加持你们这些佛弟子。观世音菩萨，佛陀这是在给我座下弟子提醒修心的境界还未能达到佛陀所期望的是吧？佛陀，正是，五欲六尘还看不破。观世音菩萨，多谢您万分怜悯我门下广大修行之众，可惜了这些孩儿，当年都是人间很出众的帝王将相，沦落成这般模样了。我倒是希望他们能速速看破，寿终都能功德圆满，随我入住心灵净土。佛陀，六道轮回的财色名利让他们都找不着自己归家的路了，可惜呀。舍利弗尊者，你们多看白话佛法广播和这些佛学故事吧，我们广大尊者都会加持你们速速看破放下这纷纷扰扰的红尘幻影。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5月3日。答：师父再三和你们讲，白话佛法要好好看，平时要多听多学，众善奉行，脑子里不能有脏的东西，有脏的东西，私心的东西太多，肯定上不去的。莲花池多干净，如果念礼佛大忏悔文念得哭了，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哭，就是菩萨在保佑，在给你加持，速速忏悔自己的业障吧。问，西方极乐世界佛陀所在的宫殿处。 车逆尊者。慈悲的佛陀，弟子观察后得知，卢军宏台长的弟子们不理解佛法来自于众生，源于众生，又高于众生这句话语。佛陀，犹如法界万法源自众生万种心行，而佛菩萨能看破众生心行，实为三毒贪嗔痴所害，却不被三毒所缚，不就是佛法来自于众生，源于众生，又高于众生了吗？阿那律尊者，慈悲的佛陀啊，他们也不懂怎样用包容去理解别人，并不是纵容别人去做坏事这句话中之意呀，恳请佛给他们讲解吧。佛陀，譬如你们今天发慈悲心去度有缘众生，劝说别人学佛、念经、吃素，对于无缘得度的众生，因为不闻佛法而去杀生、邪淫、妄语、偷盗、吃喝玩乐，耗费生命，造下无数恶业果报，你们心中能够明白、怜悯，然后不盲目跟随他们去种下恶业之因果。同儿，一个不会跟着别人去做坏事的人，是不是也一样不会去纵容别人行恶呢？这个就是用包容去理解别人，并不是纵容别人去做坏事。童子，多谢佛陀给我们慈悲开示。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5月3日。答：师父在人间和你们讲法的时候，天上的菩萨也在听，他们也会帮你们提问，然后请更高的菩萨给你们做解释。你们何等福气啊，有的人还不好好修，天天在浪费时间，很可惜。好好改吧，谢谢菩萨，谢谢佛陀。